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那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啊第24章。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啊叫做谁是正统。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怜悯我们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也是把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力量的主。而且我们特别的感谢你，你把《使徒行传》这一卷的书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很多福音的真理、教会的真理以及征战的真理。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使徒行传》24章，我们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大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分享这个题目说谁是正统呢？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一次使徒行传24章哈。然后那我们今天的焦点主要是放在一节的经文上面，因为这节经文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保罗在面对犹太人控告他的时候呢，保罗说了这样的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就是保罗在这里呢，他面对犹太人的控告，犹太人说保罗在传的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这个唯独恩典的福音呢，是个异端的教训，但是保罗深信他所传的是正统。所以呢，我们要借着今天的这节的经文，我们要去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哪个信仰是正统的，该怎么判断，那判断的依据是什么，然后我们正统信仰的核心到底应该是什么，然后真正的正统信仰会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要真的是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去知道。那因为保罗面对的犹太人的攻击和控告，其实也是后来我们改教家，大家知道我们是基督教，我们跟天主教是不一样的。其实天主教直到今天还攻击我们，说我们呢是偏离了正统的。那包括我们现在去传讲因信称义的福音，也有一些人来攻击我们，说你这个讲是不对的，你这个变成异端了。那我们要去看一看，到底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信仰是不是正统，是不是基督教偏离了犹太教的正统，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基督教又偏离了天主教的正统呢？我们要求主借着这章的经文，让我们好好的去看一看，好好的去思想这个问题。那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判断哪个信仰是正统，它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在这节经文当中，那么保罗其实他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的其实是圣经。就是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件事我承认，他们称为异端的道，但是我正按着那个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就是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说虽然他们称我这个是异端，但是我相信我这个不是异端，我相信我这个是正统。那依据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讲说，他相信我所传的是信合乎律法，其实就是讲的旧约圣经，还有先知书上也是讲的旧约圣经一切所记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我们说犹太教的人去攻击保罗，也是攻击现在我们的基督教，他们经常拿出的东西和我们去说你们是偏离的正统，他们拿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他们拿的是犹太教的传统。而我们呢，我们看到从保罗开始，他就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拿的是圣经。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到底是用圣经来判断，还是用人的传统来判断，说我们现在到底是异端还是正统。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要求主引导我们。我们去看，包括我们之前这个使徒行传的经文当中，比如说17章讲到保罗去跟那些人去辩论的时候，一讲也是什么呢？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弟兄姊妹啊，你看保罗在这里他讲的话很简洁，他说我按着这道侍奉我祖宗的神，我相信他是合乎律法，合乎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保罗没有说我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是合乎犹太人的传统，他说我相信这是合乎律法和先知书，就是合乎旧约圣经。弟兄姊妹啊，保罗坚持的是高举圣经，而犹太人犹太教坚持的是高举他们的传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去看，我们说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从上而下的启示，而犹太人的传统是什么？犹太人的传统是对上帝启示的理解，对上帝启示的回应，这里面有巨大的分别。一个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是无谬无误的，但是人的理解是不足的，是片面的，是有偏差的。所以你看，其实这里面就已经开始出现重大的分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他们以自己的传统作为正统的依据，保罗坚持圣经才是判断正统与否的绝对的标准。所以这里你就看见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是什么？魔鬼的诡计就是要推翻圣经的权威，然后让人高举人的传统。当人把人的传统举起来以后，魔鬼就好在里面夹带私货。其实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当初怎么堕落的呢？魔鬼用的是同一招。魔鬼跟始祖亚当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你看他就要把上帝的话推翻了。那你看到犹太教他们也是这样，其实他们已经偏离了，但是他们在人的传统当中一点都看不见，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却晓得。所以你看，包括主耶稣基督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记载的，主耶稣每一次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主耶稣强调的什么？经上记着说。主耶稣没有一次诉诸于传统，说按照我们犹太人的传统，他不是这样去说的，他说经上记着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判断我们的信仰是正统还是异端，你必须回到圣经当中去看。你回到圣经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从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犹太教他们根据的是他们的所谓的传统。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时候也面临一个试探，什么试探？就是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宣读我们的使徒信经。那我们知道信经不单有使徒信经，比如说还有我们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啊，还有我们的什么加克敦信经啊，亚他纳修信经啊。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信经很重要，但你必须知道圣经和信条之间，圣经和信经之间它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我讲，我说我们去看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健康的，就体现在我们对圣经和信条的态度上面。我们说正统的健康的信仰，它一定宣告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圣经高于信条。圣经是全然无谬无误的，但是信条就是人总结出来的教条是不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是轻看信经信条。如果轻看，我们就不会在每一次主日聚会的时候宣告使徒信经，我们每一次都要宣讲。但是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说信经信条是在圣经之下，是要接受圣经的审查，接受圣经的审判，而不是用信经信条凌驾于圣经之上。其实把信经信条，把人的教义凌驾于圣经之上，这个就是犹太教的问题，也是天主教的问题。我们跟天主教分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改教家就坚持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唯独圣经。而天主教就要把他们的所谓的解经的资料，教会的所谓的圣谕和圣经同等对待，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信仰它是正统的，它是健康的，一定是宣告说圣经高于信条。而且我们制定的信经信条，如果论到了圣经，我们就要宣告说圣经，唯独圣经，上帝的圣经是无谬无误的，这才是好的信条。那我们说当一个信仰它开始生病，开始有偏差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呢？就是我们今天在一些教会里你也能看到，就是他们看重教义，看重信条过于圣经。我们之前有个姊妹，她这个网上认识我的，她讲她去个教会，她想让我帮她去看看这个教会的情况如何，她就把他们的一些情况跟我说了。那我看到这个教会很认真，很注重学习什么呢？学习信经信条，学习他们那个宗派的信经信条，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面，主日聚会的时候要花相当的时间学这个。我说我就有点担心了，我说这个不是说信经信条不好，而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圣经的看重和对教义信条的看重到底看了哪个重，这个是要很微妙的。如果我们对教义信条的看重已经超过了圣经，这就表明我们的信仰开始出现偏差，表明我们的信仰开始生病了。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那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只有圣经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当我们开始轻看圣经，看重人的教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力就会受损失。但是当我们重视圣经的时候就不一样。那我们说犹太教，再讲回保罗在里面对的征战，就是犹太教说保罗你这个不是正统，你是异端。但其实我们说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当时的教会才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才是一个正统健康的信仰，而犹太教是一个濒死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已死的信仰。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他们的教条举得高过圣经，他们死守教条。就是你看到我们刚才放的经文，其实不止这一处了，使徒行传十七章还有其他的经文，保罗也好，亚波罗也好，他们都是本着圣经跟犹太人辩论，说你们看，我们就从圣经来看的话，耶稣一定就是基督。他们是辩不赢保罗，辩不赢亚波罗，辩不赢希拉他们的。但是犹太人死不悔改，为什么？他们就把他们的教条，就是到今天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对他们所谓的妥拉的看重超过了对旧约圣经的看重。他们是用他们的解经书来解圣经，而不是说用圣经来审查他们解经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就是把他们的信仰变成了一个濒死甚至是一个已死的信仰。所以他们的教条高于圣经，他们死守教条，然后他们绝对化自己的教条。这个时候我们说，如果你看到如果一群基督徒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教会也是马上要死的。所以大家你去看在启示录里面讲的七教会，其中有一间教会撒迪教会，主就说按明你们是活的，其实你们是死的。其实真的有些教会，当他把神的话看得比人的理解更低更轻甚至完全轻视的时候，这个教会其实就已经濒死甚至已死。这是我们看到。那我们再去看，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保罗他这么强调圣经，我们说你要从圣经而不是从传统来去判断正统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比如说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节这里讲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弟兄姊妹啊，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唯独圣经不是我们宗教改革以后我们基督教我们新发明的，其实是从保罗，从使徒保罗，从主耶稣基督他们就开始了。所以信经信条不是绝对的权威，圣经才是。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其实福音是怎么样子呢？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福音是充满生命能力的。所以你看，当我们以圣经为中心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充满了生命的能力。那我们以人的传统为中心的时候，这个教会或者这个信仰体系它就没有力量。弟兄姊妹啊，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说记得什么？你要记得唯独圣经才是生命之道，而人的传统人的教条不过是白纸黑字，能够给我们生命带来巨大的更新能力不是人的传统。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生命之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充满生命能力的，而人的传统不过是白纸黑字，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再去讲基督的福音是保罗他们的新发明吗？不是的。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一章二节，保罗一上来就宣告说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基督的福音是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贯的启示。所以犹太人为什么喜欢讲他们的传统不喜欢讲圣经？因为把圣经拿来的话，他们的传统就千疮百孔。但是他们把圣经丢开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妥拉多么好多么好，其实一点都不好。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当我们去领受神的圣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领受的是生命之道。但是当我们把人的教义看得比圣经更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不是生命，我们得到的是白纸黑字，我们得到的是死的教条。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按照他们犹太教的错误传统，他们只能拒绝能够把复活生命赐给我们的基督。但是当我们仔细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必然接受基督就是圣经所应许的那位生命的救主，对吧？你看我们去看仔细查考圣经，我们发现旧约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讲到弥赛亚，那些经文完全一点不差的都应验在基督身上，这是圣经才有的能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去看我们去判断什么是正统什么是不是正统，这个世界上面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以人的传统作为判断依据，一条路是以神的话语、圣经真理作为判断依据。所以到底哪个对？一定是神的真理才是正确的，一定是圣经才是正确的。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所以你从这个去看的时候，保罗为什么那么淡定，那么勇敢？因为他反复查考圣经，越查考圣经就越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越查考圣经，我们越知道我们所传的因信称义、唯独基督、高举基督、唯独恩典的道是合乎圣经的。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了，你看保罗他那个时候面对的是犹太教的攻击，到我们改教家的时候，那么面对罗马天主教的攻击，罗马天主教在我们宗教改革之前，他们做一件很邪恶的事情。怎么邪恶的事情？他们是不许普通的基督徒来读圣经的。他们说你们不要读，你们读错了怎么办？你们就听我们这些神父按照我们的解经书告诉你们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你们不要问，你们不要读。所以在改教初期，宗教改革初期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因为读圣经，因为买卖圣经，因为把圣经翻译成他们的语言，然后怎么样子呢，就被罗马天主教捆到火刑柱上烧死。你看到了吗？这就是魔鬼对神话语的惧怕。所以判断正统还是异端，它最绝对的标准一定是圣经，解经的标准是已经解经，信经信条要放在圣经之下。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讲第二点，我们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看，那么当保罗在这里他去讲到他相信我的信仰是正统的时候，那我们说正统信仰的核心到底应该是什么？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唯独基督，就是保罗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督。其实对我们今天看到的也是，就保罗在讲说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什么意思？保罗就是宣告基督就是神，因为保罗是基督的工人，保罗是基督的仆人。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我们说你去看，你去判断，其实我们去对比我们基督教和犹太教，你去做一个强烈的对比，真的是差距非常的大。第一个重大的差距就是关于弥赛亚的认识。犹太教也承认有一位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呢，翻译成我们的这个新约翻译其实就应该翻译成基督。他们就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为什么不承认呢？犹太教他们根据他们错误的传统，他们相信什么呢？他们相信说将来会有一位弥赛亚，但是这位弥赛亚呢，他不是神，他仅仅是一个人。按照犹太教的传统的解经，他们说那个弥赛亚呢是大卫的后裔，这一点他们是承认的，但他们说他仅仅是一个人。他说这位弥赛亚来了，然后会带来大卫王朝一样的复兴，然后会重建第三圣殿，这就是他们从旧约圣经里面读到的。但是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在这专门放了一节旧约圣经，旧约圣经43章，这个以赛亚书43章11节说，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其实旧约圣经当中讲到上帝是救主的经文多得不得了，大家回去自己去搜，你一搜就会发现。所以你看为什么犹太教他们对这些经文视如不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问题。他们解经的时候不是已经解经，他们是用他们的传统，用他们的妥拉来解经，所以他们就看不见。所以犹太教一直强调说弥赛亚不是神，弥赛亚只是大卫的子孙，只是人中的王。但是圣经强调什么？耶和华是救主，唯有他能拯救，基督就是救主，基督就是神。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是我们基督教和犹太教重大的分别，也是我们正统信仰和那些偏差的那些有问题的信仰的重大的区别。你看到这个今天依然有不断的有异端涌出来，但是没有一个异端愿意高举基督，每一个异端都要高举他们的教主，他们所谓的救主，但是不会高举基督的。但是正统信仰越高举基督，这个信仰就越正统。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要去看到基督他就是神，上帝他就是救主。这个我们也反复讲，我们说你去看圣经，上帝做救主才合理啊，因为只有上帝他才能把我们救到天堂上，像我们之前讲的天国君王，如果他不是天国的君王，他就没资格慷他人之慨把我们邀请到天堂上去住，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看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大不相同。然后当我们对基督的态度不一样的时候，救恩论的差距也出来了。基督教的救恩论和犹太教的救恩论是大不相同的。基督教的救恩论强调的是什么？ 唯独恩典，因信称义。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这个就是保罗，因为他讲因信称义，他讲唯独恩典，这是犹太人最痛恨他的地方。我们今天讲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因信称义，也是今天很多属肉体的基督徒痛恨我们的原因。但是这才是真正的救恩论。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啊，我们说你去看，在这方面我再去跟大家做对比，你知道吗？因为也有人去挑战犹太教，去问他们，那你们怎么去看你们旧约圣经里面讲的那么多的献祭呢？献赎罪祭呢？然后犹太人，你知道他们怎么讲吗？犹太教说，哎，我们得救啊，我们得赎罪啊，不是靠献祭的。他说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守律法来赎罪的。然后犹太教他们到今天还相信好人就能得救，犹太人就能得救，他们是靠血统得救的。但是我们说你去看圣经，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节经文，利未记一章四节，上帝吩咐说祭司献祭时候怎么献呢？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干什么？为他赎罪。所以整本圣经都强调的是赎罪，赎罪，靠祭牲的替罪赎罪，把我的罪的问题解决掉。然后为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呢？因为我不靠好行为得救，我只靠接受救恩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头，这个也是重大的分别，就是我们去判断，你唯有高举唯独基督的时候才会有因信称义。只要我不愿意高举唯独基督，那么你一定在因信称义上面去动摇。只要你不愿意承认唯有基督是救主，你就不能接受因信称义。所以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教会，我以前遇见有一个教会的一个牧者，这个牧者还他们教会还很喜欢传福音，但是他很坦白的讲，他说我们不接受得救的确据，我们不认为一个人一定会信了耶稣一定会得救。那原因在哪里？其实就是他的救恩论，他对拯救这方面他认为是神人合作，说上帝跟我们合作，我也要做一部分，我那部分没做好，我也会灭亡。整本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这样去讲，你有罪了，从来不是将功补过，你有罪了是献上赎罪祭，按手在羔羊的头上，然后羔羊替我赎罪。所以你去仔细查考圣经，你才会发现基督就是神的羔羊。你去看犹太教的传统，你永远得不出这个结论。弟兄姊妹，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你真的去看，我们说再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是正统？我们说高举基督的才是正统，唯独基督的才是正统。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刚才跟大家一起读了这节经文，罗马书一章二节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面所应许的。然后又讲什么呢？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的。弟兄姊妹，我们说你去看，这里面就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人的宗教一定是厌恶基督的，因为他厌恶基督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被捆绑，然后其实这种人的宗教他都很难正常发展。你说，哎，我看到伊斯兰教，他不是人的宗教吗？他也在发展，你注意他人数在增多，但是他加进来所有的人都是被捆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没有真正的健康的发展，他们一直在萎缩，一直在捆绑，将来他们还要继续萎缩。但是圣经应许我们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福音是圣经应许的，福音应许了，上帝在圣经上面应许了，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圣经里面应，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吸引万民归主。所以你看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从最初的只有12个使徒，只有很少的门徒，而且很多门徒被吓得四散逃跑，然后不断的发展，真的像主耶稣说的样，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然后只有基督教的福音传到万民万邦当中，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见证，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你要去得到证明吗？你要证明耶稣基督是正统吗？你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吗？看看教会的发展，看看教会怎么样在2000年的时间里面传到这么远的地方，传到这么多人当中，而且还要传到更远的地方，还要传给更多的人。这就是正统信仰的威力，因为真正正统的信仰是唯独基督的，是从神来的，是充满了天上的能力的，一定是得胜的。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当我们去看一个正统的信仰，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正统的信仰 它是根据圣经，是从圣经来的。那我说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什么？真正的正统信仰给我们的心灵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去看看正统信仰给我们心灵带来的影响，我们就说良心自由。为什么呢？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24章16节他又讲了这句话。这句话不仅是告诉周围的听众说我这个人说话不是讲假话，我是本着良心说话，但他也强调一件事情，我是一个良心自由的人，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子去讲，讲到他良心的自由？我告诉你，唯有福音是使人的灵魂苏醒的。犹太教不能使人的灵魂苏醒，天主教不能使人的灵魂苏醒，我们的信经信条不能使人的灵魂苏醒，唯有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能够使人的灵魂苏醒。而人的宗教它一定捆绑良心，所以福音是让心灵得自由的，而人的宗教一定压制人的良心。为什么人的宗教一定会压制人的良心呢？因为良心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强调过，我们刚才读的是《使徒行传》24章，那么《使徒行传》23章保罗在公会里面对着犹太人说话的时候，他一张嘴他说话的时候也是强调这一点，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人的良心是神的灯，是上帝赐予的，所以人的良心呐、跟上帝的福音之间很容易形成辉映。人的良心会发现上帝所赐的福音是我良心的益友，但是因为良心是上帝所赐的，我们的良心和人的宗教之间就有重大的对立的关系，所以宗教总想捆绑人，宗教总想强迫人，宗教总想压制人的良心。因为良心是怎么样子呢？我们说良心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宗教里面的良心其实它真的在这方面它跟良心是不对路的，因为良心是福音的朋友，然后良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跟上帝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呢？我们可以跟上帝所做的事情和睦相处。但是良心和人的那个有缺陷的甚至是败坏甚至是抵挡上帝的宗教之间就会产生冲突。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才这里说，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良心呐、它是宗教的仇敌，良心是福音的益友，福音也是良心的益友。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看见，我们就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世上的宗教总想你泯灭良心，但是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本着良心做事为人，长存无愧的良心。然后我们说我们再讲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还去看，就是保罗不单讲了我有良心，他还讲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在第十五节说，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就是这方面我们说真正的正统的信仰，它会不仅是尊重我们的良心自由，它还会滋润我的良心，它还会升华我的良心。这样子我这颗心里面有什么？我这颗心里面就大有盼望，我这颗心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的信心大得坚固，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总是喜乐，我常常感恩，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看见上帝以永远的爱来爱我的时候，我对上帝的爱，我对众人的爱也不断的增长。这个就是真正的福音正统信仰会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所以我盼望我们讲的福音也是给大家带来这样美好的果效，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高举基督因信称义唯独恩典的这个福音真理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大得造就，我们的心灵越来越自由，然后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要高举的是圣经所应许的耶稣基督，我们整个人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我分享的，那我们来去看看谁是正统。那接下来就是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那么我们的弟兄姊妹然后那可以就着我们刚才所分享的，你去看看主借着我们今天讲的道跟你说了什么，然后圣灵最触动你心的是什么，然后呢借着这篇讲道让你对什么是正统的认识， 得到了哪些更新和提升，然后求主来带领我们。那弟兄姊妹谁有感动的话呢，就可以打开麦。